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的题目是特别谈到教会建堂与植堂啊，为什么用这样一个题目呢？首先一个背景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假定我们谈到建堂的意思，就在说教会发展的过程中，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就是说人数上各方面发展到一个程度，你现有的教堂有些人是租的，所以有时候要换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要建堂。这建堂你可以买，你可以盖哈。那也有的时候是原有的教堂，不管是你买的或者是租的，大到一个程度你装不下了，那个时候很自然就有两个选择，就是一般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的。一种就是从100多人的教会的建筑物搬到一个200多人，或者说再盖一个更大一点的，再不够了再盖更大的，所以一直往大型教会走啊。所以一条路线是走向更大的型的教会的建筑物里面去了。那另外一种情况下呢，是有的教会呢，他在发展的过程中就觉得人数越来越多，那么他们不想找一个更大的建筑物容纳更多的人，于是他们就走一个叫做植堂。植堂就好像生孩子一样，就是英文叫做 church planting， 种树一样。你知道很多树长到一个程度太多你要分枝，像有的时候有一些植物是这样，不过这植物都是我太太在养，所以我都搞不清楚什么是什么。反正有一些东西你是要分出来去植，否则的话你这个花盆装不下，越装越大越装越大。那这两条路线各有千秋，各有优劣。那到底你是在越走一种越来越大的我们叫做中央型的 central 中央型的大教会的路线呢，还是要走很多很多的中小型教会的叫做植堂型的路线？那这两种教会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选择，在一般的这个书籍当中，在谈到教会增长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那这两种路线各有千秋。一方面来讲，在台湾我自己的教会我们的传道人叫吴勇长老，那我们的教会在台湾称为叫做国语礼拜堂，或者叫做地方教会，但这地方教会不是聚会所的。那我们的那种教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比较倾向于走职堂路线的。所以我信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教会大概有3个教会，这3个也是在整个目前这个所谓地方教会系统来讲算3个比较大的，一个在林森南路，一个在原来叫蓝京东路，就比较蓝京东路国语礼拜堂、林森南路国语礼拜堂、永和国语礼拜堂，有3个。这3个的规模大概就是连孩童的话在1000人上下，1000上下，最多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到1200、1500，少的也是800-900，在1000人上下。那后来再多装不下怎么办？尤其在台湾台北那种地方，你要盖一个什么3000人的会堂，除非你几亿台币你才盖得起来，所以就没有办法了，就开始就植堂。所以目前我所知道，因为我太久没有联络了，所以这个数字我不太知道，不过目前大概是20个会堂，20个独立教会，所以他是走这个植堂路线。那反过来说，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像林良堂，台北林良堂呢，他是走中央大教会的方向的，所以他就一直扩建一直扩建一直扩建，所以他搬过好几次家，最近搬到一个山上去了啊。当然林良堂他除了有大的教会以外，他也的确在不同的地方设了一些小规模的林良堂，那么特别在台北市以外，换了说在台北市他是以中央大教会的方式来经营的，来治理的。台北市以外，那当然台中啦、彰化啦，很多地方还有设那边的林良堂。那种通常我不称它为植堂，这个植堂的意思通常是，等一下我会提到植堂的方法哈，通常是同一个地区，我称为植堂是同一个地区，然后你分一些弟兄姊妹出去成立一个教会，这才叫植堂。你 从台北，因为有人工作到了台中，在台中建立一个灵粮堂，这个不叫祠堂，因为那个教会跟你之间有各种别的关系，但是不是直出去的，除非你从台北派100个人搬到台中去建一个教堂，那同样没有人这样，这叫做福音移民，这不是这个。所以祠堂通常是本地同一个地理位置，然后当地理位置是有近远的，这叫做祠堂。所以概略的来说，那我说对台湾的情况我也有点距离了，所以台北灵粮堂是不是只有一个灵粮堂？我知道不是，它在板桥有板桥灵粮堂等等，但那个是离台北的市中心是有点距离的。所以换句话说，我用这两个例子来说，一个是走中央大教会的路线，另外一个是走祠堂路线。那走中央大教会的路线呢，他就从一个300个人的会堂搬到盖一个1000个人多人的会堂，1000个会堂装不下，就装个3000人的会堂，一直越盖越大，这叫做大教堂的方式。那好，在这两个优，你说各有千秋各有优劣来讲，那么每个教会你要做你的选择，你到底如果增长，那如果教会不增长反而人可罗雀，这堂不必谈，你都活了快活不下去还直堂，那建堂也别建了，搞不好你要卖堂了。所以这个的前提是假定教会一直在增长，然后长到一个地步最后挤不下了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你要盖一个大一点的教堂呢，或者是分出一些人去盖，也有一个新的教堂，那你本来教堂两边也可以容纳得下啊。在这两个选择，因此我先比较，就是说在这两种的选择的里面，先看看所谓比较大规模的教会跟比较中小型的教会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那么你每个教会要做选择的时候，你就从这个差异来看你选择哪一方面，因为可能是你有的条件或者你没有的条件。那么当然大型有不同的大吧，我现在说的大型是一般而言300个到1000个人的，这是指成年人，儿童不算，成年人如果300到1000，一般而言列为叫做大型教会。那至于如果说超大型 mega church 的话，通常至少是成年人是1000以上，甚至有些上万的啊。我们现在先不说那种，我们现在只是说300到1000的，还有中小型的意思就是说100到300的，现在我们教会就属于这个中小的。那100以下那叫做小的，50以下的叫做 tiny 就是芝麻点大的。所以我们假定是100以上啊，100到200，因为只有到100左右，等一下我会提到100个人左右的教堂是基本上在我的看法，还有所有的谈到教会谈到宣教谈到教会增长的人共识，就是说100个人是一个能够达到自立自养自传这一个程度的最起码的标准，就是说成年人不到100个人的话，经济上是很难自立的，很难能够在这教会当中有一个健康的发展，包括各种的所谓的儿童的事工什么成年青少年事工等等。所以100人以下是在挣扎中希望稳定的，只有到100以上你才算说 OK 稳定了。那因此你不到中小型的规模，你要谈什么职堂建堂有点太早了一点。换句话说，如果你教会只有60个人，你说我们要去职堂，那你60个人你再分数个20个人成40个人，那两边都活不下去了。所以如果只有60个人最好，好像同甘苦共患难，难兄难弟难妹弟兄姐妹挤在一起好好发展，希望能够发展到100以上你才能够稳定。所以100以下的教会不必谈这个职堂问题，建堂等一下我也有提到也不必谈，你不到100个人你不要谈建堂，经济上你负担不起的。等到你超过100了，你发展到150了200了的时候，你是要考虑说我现在有200个人了，那我现在教堂如果快坐不下的话，我要盖一个300个人以上的教堂吗？300、400、500的教堂呢？还是说我不要，我就维持这个200多个人的教堂，那可能聚会人数200，那我现在已经到250了，再下去怎么办？职堂的意思就是，如果采取职堂路线呢，就是我教堂不变，我只是50个、60位弟兄姐妹出去建立一个新教堂，那我现在一下子就变成180、190了，又够了， 再过一段时间再说，又多了，我再生第三个，懂吗？这叫做直堂侧线策略。那如果你走建堂的路线的人，就是说我现在已经250个人会堂，我现在已经做220了，230了，240了，哎呦，挤得不知道到哪去了，椅子一直摆到没地方摆了。好，我走建堂路线的，就是说我去盖一个350人的会堂或者400人的会堂，就建堂路线的人。然后盖完以后呢，这200多个人去，哎，还做一半，还有一半的空间，然后还有好几年以后慢慢又做满。那做完以后再考虑下一步，你要再盖一个更大的呢，或者怎么样。所以基本的前提假设，为什么用100个人做一个切点的意思，这是我强调，100个人以下不必谈建堂，你也还没有到可以谈直堂的地步，都别说了，100以上才说。所以因此你的教堂可能是中小型，100到300之间的，但是你有可能会发展到300以上变成大型教会。两个的差别在哪里？第一个，建筑费用，如果你要找一个两三百人以下的教堂建筑物，一般而言建筑费用比较低。在美国也好，甚至你在海外的地区，你要找一个这样的建筑物容纳这样一个教堂的问题不太大。你可以买一个旧仓库来改，你可以买一个旧教堂改装一下，两三百人以下非常容易，或者说不太困难。那你要买的大概价钱都不太高，所以因此费用是比较低，那因此相对而言需要的贷款也可能是比较少的，相对而言，那看你教会多少人，大家奉献多少了。相反的，300个人以上的会堂，你几乎不太容易找到一个现成的很便宜的可以买来改做教堂，那因此费用就比较高了。如果平地起高楼来盖房子的话，那或者是要买一个相当够规模，可以三四百个人的聚会，三四百人的聚会出了一个会堂，还有各式各样的设备设施教室，就这个整个的费用是很高的。那因此你的贷款相对也可能会比较多，这跟财务上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要先考虑清楚。所以换句话说，你以整个建筑物的价钱所需要的费用除以平均的人头的话，大型教会经济上的需要要求是比中小型教会贵的。换句话说，一个300个人左右成年人300个人的，如果他盖一个400人的会堂，然后假定以现代的标准，你很难在400万以下买到一个教堂可以坐400个人的，400万。那如果400万去除以300个人头，你就知道一个人的平均负担额是10000多，不管是奉献或者是贷款。那相反的，如果一个200人的教会，他要买一个200人的会堂，他肯定不需要200万，非常可能他可以从50万到150万或100多万就可以买到一个足够容纳200人的教会。那因此如果是150万除以200个人，一个人只要7500，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有意思是说，贵与不贵的意思就在于说，总金额除以总人数平均每一个人承担额，中小型教会是相对是便宜的少的，大型教会相对是多的。第二个，信徒的人际关系，中小型教会当然是比较亲密，大型教会当然是比较疏远。你想也知道嘛，我们现在就这么多人，对不对？所以举头一看，只要来多几次以后，没谈过话的，哎，这个面孔很熟。那当年如果你们曾经在我们在 Lexington 的教会的话，那很多你是不认识的。我就常常碰到这种尴尬的事情啊，坐飞机去哪里的时候碰到一个，嗨，庄牧师你好，你好，我想他是谁啊？然后要旁敲侧击，左拐右拐，拐到最后说，您在哪个教会聚会啊？就在你的教会啊。我常常碰到这种很尴尬的事情，人家在我的教会，我还一副你在哪个教会啊？因为我们不在，没有机会认识他们，所以在脸孔都很生。有些人说，哎，好像你在我教会啊，姓啥叫啥忘掉了，或者不知道。但很多的是脸孔都没看过，诸如此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际关系的越大型的教会呢，这个关系会比较疏远一点，那中小型的教会比较亲密。也很有趣的是，有些人他虽然知道中大型的教会儿童节目青少年节目什么都很好，可是他不喜欢去中大型教会，他要去小型教会，他就觉得那边比较温暖一点。所以也的确有这个情况。 那因此教会你要走什么路线的意思，这是要考虑的，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第三个呢，当然不可否认，大型教会它的优点就是因为人多钱多设备多，所以它可以节目可以比较多样化，可能素质比较高，但这个都是可能性。节目多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他的教会人多，儿童，比如说儿童节目，他可能有250个儿童，他可以分班分得很细，然后可以提供各式各样比较多样化。譬如说一个教会里面如果他有200多个儿童，有一些教会如果他有这个关心跟注意的话，他甚至可以为200多个儿童当中的少数特殊需要的孩童，譬如说有学习障碍的孩子，特别成立班，他可以有十几二十个人，他可以找到一些老师来带这样的班的大型教会。小型教会就比较难了，小型教会可能有三个，好，你三个凑成一班，在教学上来讲两三个人是不太容易教的，不够那个 size。 那两三个以外，那你可能三个人需要两个到三个老师，因为这个这些特殊需要的孩子他们需要特别的关怀。那在教会当中一两百个人教会，要找三个有特殊教育的恩赐负担感动的人教这两三个孩子就很难了。所以可能到最后这样规模的教会不太容易提供这样一种特殊儿童的program，但是大型教会是可以的。所以青少年节目也是如此，儿童节目是如此，当成年人也是如此。像我们这边美国的那个 Great Chapel， 它大概有3-4千人聚会，它是有各式各样的节目。他单单开一个说最近刚离婚需要关怀的人，他一开一个班马上50-60个啊！当然他们带离婚也太多了哎，美国人比较不一样，中国人如果说我最近离婚了，你要开一个班专门为刚离婚的人伤心破碎的人开一班，我才不要去，好像是抛头露脸还要丢人现眼，我离婚了还现在我是那种刚刚离婚伤心破碎的来参加这一班，中国人是不干这种事了，美国人会的。没有哦，真的，我就是这种人，我要去那边跟那些烂兄烂弟烂妹一起彼此鼓励。但是在美国教会呢，如果大规模讲，它是很容易组成这样一个特殊需要班，刚离婚的啦我在很多美国教会出出入也是收集他们的那个各种的节目单什么单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他们的节目真的是多样化，什么都有。但是你教会不够大，你是不可能的。大教会有它的好处，中小型的教会呢不太容易，因为人数不多，数目不太稳定。那节目呢，我们大概所有的 program 青少年儿童的 program 大概就是从最共同的需要最多的从那来提供。这是中大型教会跟小型教会的差别。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基于种种的考虑呢，他是蛮鼓励的，或者说倾向于建立大型教会，因为大型教会肯定有它的优点。但是你不要忘记，大型教会固然有优点，它有相对的有一些它的缺点。那么以教会增长速度来讲呢，几乎这一点是共识，所有的人都认为职堂一定是教会增长的秘诀，大型教会绝对不是教会增长的好方法。这个是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即使喜欢盖大教会的也承认教会越盖越大，但是不一定教会的增长是快的，相反的可能是慢的。但是职堂往往是相对而言是快的。我的意思是这样说哈，假定一个教会今天从300个人到这个瓶颈，然后要走哪一条路线？好，如果他走一个大教会路线，他从300然后盖一个500-600人的教堂，他想往从300变成500变成600-700，好，他要几年达到这一点？他可能从300发展到500-600，假如说600好了，两倍的时候，他可能需要7-10年达到600。那如果他不走这条路线，他把300个人的教会呢，比如说分出100个人，成立一个新教会，所以一个200，一个100，10年之后，非常容易的，不是变成600个人，总数不是200+100+300，然后10年之后变成400+200变600，不一定，他常常10年之后。是800-1000的，是3倍以上的增长。因为从100个人的教堂，慢慢很快的在可以在2-3年之内发展成200，它就2倍了。所以100变成200，可以在3-5年之内达到；300变600，不太容易5年之内达到，通常是7-10年。 300变600，可是100变200，通常正常情况下3年之内一定达到，所以这职堂长得快的意思在这里。因为100变200的话呢，种种的条件待会会提到，这些条件会让他蛮容易达到这个数字。而且我是说，因为人际关系比较亲密的话，亲和力比较强，向心力比较强。300到600的时候已经在那种边缘状况，就是说大家向心力不是那么，凝聚力不是那么强，因为不太熟嘛。所以你要 double 的时候不是非常非常容易，这个动力不见得那么容易。第三，再来一个呢，就是聘牧师的时候难易度。大型教会你为什么很容易常常去买到中大型的教会？ Newton 那个 Chinatown 的教会去买了250万的会堂，可以坐650个人，这个教会当年也是满满的。然后呢，买的时候那个教会只剩30个老太婆，中间隔多少年？大概25年，25年，从可以有400-500个人聚会变成只剩30个老太太。那中间当然他们中间发生过什么问题我们不都知道所有的历史，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一个400-500个人的教堂，然后牧师可能退休，牧师可能到别的地方工作，换一个牧师的时候，相对而言教会越大，你要求条件越高，你越不容易聘到合适的牧师。那聘不到合适的牧师，有时候情况就慢慢慢慢就往下坡走了。所以这是今天不是中国教会有这个问题，在西方教会有同样的问题。你聘一个牧师能够牧养近千人的那样的牧师是不太容易的。不太容易就是说你对他的要求自然很多了，你希望他的讲道如果以美国人标准常常听 Chuck Swindoll， 那跟他差不多。对，现在是科技很发达，资讯很发达，所以听讲道的话呢，这么多这么多，我的牧师讲道知道了这样，否则你可能去教会应聘的时候一听讲道差太远了，不行，讲道要很好。但是1000个人以上的教会要有很高的管理能力，要像个公司的 CEO 大老板，哎呀那报表都不会看，这样能做牧师吗？不行啊，也有可能因为报表另外一些人反对。所以到最后达到众人的要求的除了开创牧师以外没有人。所以教会的聘牧就越来越困难。那好了，1年2年3年4年找不到牧师的时候，教会就开始走下坡了。所以中大型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找牧师很困难。所以华人教会也是如此。在北美我可能比较知道好几个华人教会都是在人数成年人数是在700-800-800到1000多一点。好几个教会有不同的原因，所以原来的主任牧师离开，聘牧通常我所知道是3-5年，3-5年，有好很少数的在2年之内找到，那是千载难逢的，刚好掉下一个人选，刚好，或者有内幕消息哈，就像是卖股票一样，内幕消息，那人都还没下台就已经先知道，就把他拉过来的，否则你很难2年之内找到一个合适的主任牧师。相对而言中小型的教会要找牧师传道的呢比较容易，就是因为你要求条件不会那么高。那这个来讲对教会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只考虑到现在如何，你要永续经营，这样下来的话别到最后教会搞到一个地步，哎，我聘不到以后的传道人了，那这就很麻烦了。所以很多教会跟我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强调提醒这一点，我说在华人牧师当中你要找一个能够牧养1000个人以上的教会的牧师，不是没有，不多，少数的那些他现在已经有1000多人的教会做得好好的他是不会来的，很想来的你不一定要，那剩下就麻烦了，你想要的他不肯来，你不一定想要的他急着要来，那到最后呢你怎么办？所以牧者他的牧养教会，就说你牧养100个人以下的教会，牧养200-300个人教会，牧养700-800个人教会是有非常不一样的恩赐方面的需求，恩赐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点你要考虑。最后一个当然是信徒参与侍奉的比例来讲，越大型的教会参与比例是比较低的，越小型的教会参与比较高。比较高的原因就是说，你可以这样想哈，100个人教会跟10000个人的教会上台领诗的都是一个人，对不对？10000个人找一个人来领诗，跟100个人找一个人领诗不一样。那好，诗情你再大教会也是一个诗情。那问题在这里，如果100个教会一样的要有人领诗，要有人诗情，要有人看孩子，那孩子3个人一般跟30人一般，当然我不能说30也太多了哈，就是15个人一般跟3个人一般一个老师。所以你这样比例算下去的话呢，越中小型的教会几乎要人人动员，人人侍奉，才勉强整个教会的运作很正常。这是我为什么说低于100个人的教会，你需要尽快的在短时间之内超过100个人的界限，否则你会连生存都有困难。因为全部的人一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部都累死了。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30个人组成一个教会，同样要有儿童主日学，你顶多人少一点分成几班，儿童主日老师要几个，然后诗情的领诗的讲道的，你排就只有30个人，每一个人都戴5-6顶帽子才够啊。那最后不是大家都一起阵亡吗？对不对？你100个人呢，哎，相对大家都人人侍奉呢，勉强可以够。10000个人呢，那就等着100个人侍奉，900个人呢敲着脚等着你侍奉。这是大型教会的结果。这通常我们称它为，有人称它为叫做 20-80 principle， 20-80。20-80就是说，在中大型的教会、中大型的公司、中大型的任何的组织，一定只有20%以下的人是拼命做，做得累得要死，然后80%以上的人呢是翘着二郎腿等着你端茶送饭的。你教会越大一定是这个结果。他会觉得，哎呦，已经有这么多人可以做了吗？不必我了吗？不必我也许偷懒，不必我也许，哎呦，我的诗情哪能跟他比呢？那就那些去吧，我们这算了。哎，中小型的教会呢，那人人都上阵了，所以参与度是高的。当然，以从圣经的原则来看，我们是鼓励人人侍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小型的教会比较符合这个圣经的这个好像是个模式。那了中大型以上的教会，既然参与度低，是不是就保持这个状况呢？可能中大型的教会要鼓励弟兄姊妹人人侍奉的话，你得开拓一些其他侍奉管道，不只是普通的就是一个领事，就是一个领会做的事情而已。你必须有别的侍奉的管道，比如说在小组里面呢，带查经，那也是一种参与嘛。那么其他各方面的事情也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度比较高一点。所以总结起来，当这两个比较起来以后，如果从教会增长的角度，几乎我所看过所有的书一致同意，教会发展到这个程度，要走大陆教会或者走职堂路线来促进教会增长，这个动力，这个 momentum 可以继续成长的，几乎所有投票，所有人一致投向于职堂，没有人说要走大教会的。我是说这是从教会增长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呢，几乎一致同意走职堂路线，不走大教会路线。但是以个别教会的考虑，个别教会的牧师他个人的意向等等等等来讲，那我会说是有人走大教会路线而不走职场路线，是有的。但那个跟教会增长不一定是他主要的考虑的，就走大教会路线他有别的考虑优先于他的教会增长考虑。那如果你要以教会增长传福音为主要考虑的话呢，那几乎所有我看过的书一致公认职堂是最佳策略。好，第二个我们谈到建堂职堂，那如果说建堂盖教堂买教堂的话，有的时候是为了教会增长的瓶颈，但也有的时候就是到某个时候你就是要总统需要你要买教堂嘛。那么因此我稍微讨论一下，说什么时候是建堂购堂的一个时机。我主要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人数作为一个 criteria， 因为的 criteria 就是说一个要件，基本要件，人数有没有达到那个所需要的一个标准。第二是钱， 自备款到什么程度。第一个，我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了，如果你这个堂会教堂的堂会人数，如果人数成年人，我是用成年人算，不到100个人，你是不需要考虑的，我太早，因为100个人以下，教会很多的事工本身都还没有到稳定的状况，财务上的负担可以想而知，恐怕太重了一点。所以人数应该有一个最低的一个底线，100以上。当然100以上，很多教会都已经到100以上了，所以140是一个最低标准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考虑，不过至少我觉得教会的人数是应该是一个最低100个人。然后另外这个教会的成长，我们每一个教会在发展过程中，你要有个概略的一个目标，概略目标，概略的一个想法，说你觉得你的意向是教会发展到什么规模，所以人数是一个要考虑。那么我说太少的话，我想谈这个问题太早了一点。第二个，建堂基金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所看过的一般当然我可能接触比较多的是华人教会，所以西方人教会听过一些 case， 书上写的有些个别讨论谈到过，我个人观察的，直接观察的比较了解的，他们是华人教会。华人教会当中，在建堂里面，好的跟不好的，我说好的见证跟不好的见证，关于建堂的，其实都牵涉到比较多是第二个问题，建堂基金。建堂基金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一个数字可以作为一个指标，说到了时机没有？我想了很久，那我勉强的写出一个所谓的50%作为建堂基金的意义，就是说你真正要开始建堂了，包括去买地啊，包括找建筑师设计等等，建堂的时机当中，我个人觉得这个教会至少要有50%的现款在银行里等着你，你再开始动。当然我说这个50%英文叫做 arbitrary line， 这个虚拟的线，49% 就不行吗？我说当然不是了，我说大约在50%。那总而言之，很清楚的，你的钱不到10%，你最好别动，最好别动啊。那如果我已经要筹到90%，我才愿意动呢，那我也觉得那倒也不一定等那么久。那因此50%是一个概略的，不过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有相当足够的自有基金。那时候开始建堂的话，不够的钱怎么办？有几种可能性。当我说要开始建堂的时候，那我又还有奉献嘛，所以有50%的话，你有另外50%可以在几个月到1-2年建堂完成之前继续奉献，所以你可以100%完全付清。第二个可能性是另外50%我要去贷款。那我说我自己做一点点数学的简单的计算啊，当然非常非常粗略的计算，我大概算过，不管你的建堂是100万，是300万，是500万，如果有一半的自有资金，另外一半需要贷款，那你如果要盖个300万的房教堂，你大概人数会多少？我都用这样大概这样推测一下，可能你贷款所需要付的每个月每年的贷款额是教会可以负担得起的。那这个负担得起，待会我会提到，我是用教会经常费奉献的1/3来算，不能超过这个，那一半左右可能可以。就这是为什么后来我写了一个一半50%的意思在这里。当然我说这还是个概率，一半的意思并不代表说45%就绝对不行，40%也不行吗？就在这个范围。因为如果你自有基金太少的时候，你勉强的建堂以后，通常的情况你一定有很多贷款，很多的贷款以后，这叫做再留子孙。这子孙其实就是除了现有的建堂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会员，就基督徒信徒以外，还有一些是将来带进来的，不管是慕道友进基督徒，或者是别人一进来就开始分担我们的重担，这叫做再留子孙，有时候会太多了一点。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 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